紧张，
不紧张，好，谢谢。医院去的时候，严大哥看到我，问我，文霞可不可以问这个有没有时间安排你做个见证？反正他今天没在，反正我可以多说一下。我说可以，因为我知道作为基督徒见证神对你的带领和他对你这么长时间的恩典以及这属灵的一些带领的话，我觉得这是基督徒应该尽的任务或者是责任，所以我就答应他说我可以，但是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见证，我说可不可以回去让我继续做祷告。过了几周之后呢，我说严大哥，我说应该差不多可以，严大哥说我已经安排好你了，所以所以我们已经安排好你，说应该没问题。然后我说那好吧，我就答应四月初这个时候给大家做见证。希望我今天所讲的不是带给大家说听我所带来的故事，而是真的是可以听到神对我的个人的带领以及属灵的成长。我想在这个我开始见证之前，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我们做个祷告。天父啊，那么主，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啊，你在这个复活的日子，主耶稣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你的十字架上的救恩，主耶稣拯救了我们，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你又复活了，主耶稣你坐在父神的右边，主耶稣你真的是每天都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你，主耶稣今天孩子在众人面前做你的见证，主耶稣你高抹孩子的口，让我当讲的话语，主耶稣把神你对我的带领以及我属灵的成长，主耶稣把美好的见证都分享给大家，求主与我同在，特别与下面的时间同在，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还想我第一个要分享的，所以我回去之后真的是祷告神，感谢神，神真的是给了我两个很重要的两个点让我分享。第一个我要分享就是神对我的神的恩典对我的个人属灵的信主的一些成长的带领。第二个我要分享一下第二点后面要讲就是与神同行，在我觉得在困难当中困境当中以及我觉得我想放弃的时候神对我的带领。那我想就讲我信主的我想你们可能有些已经听过，但是我会快速讲一下我信主的过程。在国内的时候呢我应该有机会去教会，可是呢一直想去，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可能就是没有那个，我想那个时候我去了也不一定真的信主。我想第一次呢是我应该上学的时候医学院旁边有一个因为那时候德国人建了好多的医院，所以他们一般的都有教会在旁边。那其实我们同学给我们讲过，所以他们周六的时候都去教会去过。我一直想说他们怎么也没喊我去过，我想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所以几年的时间我一直也没有时间去，那这是其一。还有呢我也没有那个勇气去自己去，然后所以一直没有去。第二次呢是我上班之后，那个同事呢有一年的圣诞节我们那个市呢不是太大，但是呢教会还挺多的，所以他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圣诞节的聚会，然后敬拜聚会，所以他们都去了，然后就我一个人没去，因为他们可能知道我上夜班，反正我可能也不去。他们之所以为什么去呢，是因为有个病人，他们两个人呢是基督徒，给他们这个讲述主耶稣的事情，他们也想反正你们还听过有可能信，反正小李是应该不会信的，所以就没有给我说。我就上夜班回来之后，我就心里还挺埋怨他们的，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们在讲说这个教会里发生的事情对他们的震撼，以及说那里的人真的很好，很就是很热情，然后每个人都很感觉很喜乐的，和我们在医院见到的病人完全是两个状态。然后就跟我说我们有机会明年还可能会去，然后所以就是给我自己埋下了一个种子，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去。然后呢其实第三次呢我应该想说是因为李克勇那时候他在上海，我在山东上班工作，所以一直呢我每次去上海的时候呢他都很忙，我没有时间，他也没有时间给我这个带我去哪里逛什么的，所以我自己就去外滩逛。然后呢我听那边说有个 国际大教堂，据说是在那边，所以我就问别人，别人也没有人告诉我，我就在万滩逛了一天，回去我在想，我始终肯定会去教会的，所以我所以就一直有颗这个想了解教会的心，可是一直也没有去过。然后呢，我每次看到李克勇回去的时候，他的那个应该叫什么？应该那个行李箱里面始终有一颗圣经，圣经呢是繁体的，我也不太会读繁体，但是反正我知道是圣经，我就想更想了解一下这个圣经是什么，是在讲什么，为什么可以影响这么多人的在心里的安慰也好，或者是说那么多人愿意去追求它，或者说到底是在讲什么。所以我在想，感谢神，我在2006年的时候来到美国，来到 New Jersey。所以一下飞机之后呢，就是一个基督徒弟兄接我们，那我们就很快第二个星期五我们就去教会。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教会的人，还没有去教会。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 shock， 真的我没有见过那么多人可以很热情，包括他们唱诗歌也好，包括他们周五的时候会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分享也好，我觉得那他们来的平安喜乐以及他们对生命的追求，我觉得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也没有了解过的。那所以我就后来就跟他们有一个星期天的时候，我就去教会。那我去教会的时候就认识更多的人，然后呢特别认识了妹阿姨。所以我一进教会之后，我记得也是敬拜是下午是1点多1点半，然后还没有进去教会之前，他们就在弹这个赞美诗歌。我觉得真的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个音乐的声音可以穿透人的心，我觉得我的心在那一刻真的是静下来了。我觉得那一刻，我觉得我真的知道人的心里的平安和喜乐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我以前常常忙忙碌碌也好，或者说迎接各种不停的挑战，或者说面对很多新的东西，我必须要被迫自己挑战也好，我常常觉得自己非常的无助、孤单，或者说还有一些不平安在里面。可是那一刻我真的知道，哦，原来这就是心里的平安，是这个样子。那一刻我心里真的静下来。可是一开始的话，让你接受一个你是罪人，我觉得我接受不了，我觉得我还不错，不算是什么太罪人，只要是一般人还可以。所以我就跟他们就是愿意去教会，或者说愿意去他们的这个小组查经，但是我一组有几个星期我都没有一组我都没有太给他们有很多的交流。后来呢，有一次呢，李克勇在一个音乐布道会的时候，他绝志了，你知道吗？我很生气回家，因为我觉得你太突然了，这事都不商量一下。回去之后我就说你绝志了，然后我说好吧，那我要认真想一想这个圣经我真的要学什么，然后或者说我真的愿意来接受圣经里所讲的这位神吗？或者说我应该把我的这个所谓的无神论或者以前的价值观能放下吗？我真的是慢慢的这个思考了好几个星期。有一天的时候呢，我在纽瓦克坐那个坐那个应该是 bus， 因为从那坐 bus 呢，有一个车呢，他们要去会去转到有一个train station， 所以你可以去纽约。可是我又是刚去，英语又不太好，迷迷糊糊的，我也不知道我哪坐。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在街上走，突然有一个新加坡的人，然后他听见我说，他说纽瓦克街头你竟然这么大跑，你不怕黑人会拦住你会怎么吗？因为那是下午，因为我想跟他们一起去参加周五的这个聚会，但是呢我还蛮远的，我要坐公交车坐到他们学校跟他们一块儿去。然后呢那个人就把我带到公交车的那个这个路上。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点，我在想说，今天有人可以把我带到一个公交车这个车站上，以前我心里很想了解圣经，很想了解这位神，当有人今天我有机会去教会的时候，我为什么不信主呢？为什么呢？我自己问自己，我也自责在那里反思。而且我就是那一刻，就是我进教会那一刻的平安我始终记着，为什么呢？所以我在反问我自己， 后来第二个星期的时候，我觉得或许这就是一个神给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件事启发我，就是说在一个你看来不经意间的小事，神可能有意外的带领对你。后来我最后就开始信主。别人就那时候应该是感恩节，其实我是九月份来的，感恩节就受洗，在别人看来可能也蛮这个莽撞的，也突然的就信主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决定的是，我在心里的无论是就是说哪一刻发生的时候，我的那个就底线就是说我不能离开神，我知道这是我应该要坚守的。所以我就也是按时，就是说经常会去教会了，也没有怎么样这个拖拉了，也会参与侍奉了，觉得自己那一段时间还不错。我觉得这个之所以讲这个呢，我觉得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里的弟兄姊妹对我们这个对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些这个以及信主的带领，当时的一些给我们的一些帮助。还有呢，我就说感谢神给我之前一段时间没有让我去教会，当我就说心里非常 ready， 很渴慕或者很好奇的心走进教会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我似乎很 ready 了，所以之所以后来就决定信主。也有姐妹说，你知道吗，文霞，信主不是开玩笑的事，你又没有想好，你是不是时间太短了，然后你要想好。我说我不能回答你那么确定，但是我对神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ready 好了。然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恩典。然后呢第二个点我要分享的就是妹阿姨。我之所以分享妹阿姨，我觉得她对我的信主也好，对我的我觉得对我对圣经的理解，对人生价值观的一些改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其实她现在呢已经在天上，然后我觉得她是我见过就是说来美国那时候见过最可爱的、最可爱神的，也是最关心我们的这个一位老人家。每次有什么每次这个教会里有什么活动啊，看到我们这些学生或者是单身的人啊，或者这个刚开始来美国的人啊，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刚开始英文不好的话，他会带你陪着你一天几个小时，轮着你们读英文。然后呢，你去他们家，如果说做了很多菜，如果有剩的话，他们家即便是没有 container， 他晚上开车也会到超市，然后拿着买 container， 然后让确保每个人拿回家有吃的。然后他呢是一个他是应该是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然后弹的钢琴非常好的，非常好。我觉得每次听他弹钢琴赞美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我觉得无比的喜悦，无比的平安。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觉得特别是在他的追思礼拜上，以前我只对他的了解太点滴，我觉得追思礼拜的时候弟兄姊妹对他的这个医生所对每个弟兄姊妹的属灵的成长也好，以及他对神的事工的见证也好，我觉得我偷偷地了解这个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我尊重，非常值得我学习的一个好的基督徒，一位好的姊妹。我觉得感谢神把他带到我的生命当中，让我有机会去，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让我认识他，所以这是我觉得我所很感恩的。那第三点我要分享的就是说对生命和人生的理解。那之前呢，我觉得我常常觉得生命，以前的时候在基本科上面，我觉得生命就是那个生命体征，没有生命体征了，没有那个呼吸了，人的生命也就结束了。或者是说即便是说有生大脑没有死亡，有那个轻微的生命体征，那还叫生命。我以前对生命的理解非常的表面，或者是说非常的局限在某个点上。那真的是我就是说真正的接近这些基督徒， 了解了他们对人生的这些特别是对信仰的追求，以及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彻底的了解之后，我觉得我真的是影响了我很多。就像圣经里讲的，创世纪讲的，人本来就是罪的，有罪的，罪的出现呢，只能借着主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道路，与神和好，与他建立美好的关系。这边特别插了另外一个，特别是在罗马书有讲到说，因为世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并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而显明神的义。我觉得神有时候给我们有很多机会让我们了解他，更重要是我们也有的时候要有颗信心去有一颗愿意渴慕他的心去与他和好，然后去真正的了解这位神。我们人所做的是要怎么样的，就像传道书所讲的，我们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应当尽的本分。尼迦尔书6:8说，我们人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其实我觉得讲这些道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觉得，即便我不是基督徒，我懂这些道理的话，我也可以去做。可是你知道，其实你凭着你个人的骄傲，你的罪，你很难做到。只有靠着神真的是与你同行，你才可以真的是在日常的生活之中，在很多大事上真的是可以真的是荣耀神。那第二部分我要分享的就是与神同行。其实我不太愿意分享这一部分，因为它会让你想起以前的痛苦，或者是回到以前当时困境当中的那个情形。人有一个人不但有对好事情的记忆力，对过去很不好的事情记忆力也很这个长久。但是呢，我觉得我今天我来之前我就问神，我说我分享是要真的是蜻蜓点水分享呢，还是真的是就是按照我心里所想的，按照神你的意思所想所分享呢？后来我觉得我要听按照神的意思来分享。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说，我们来沙克斯威尔之前经历的一些事情。在欧哈约的时候呢，在欧哈约的时候，
这么糟糕啊！
我们真的是这个，特别是在2012年的时候，家里真的是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那时候老大才2岁半，然后我那时候又有了老二才几个月。那时候呢，李克勇的工作要面临着这个要换工作，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的身份当时申请的时候，那个律师也没有给我安排太好，所以呢时刻的就是说，要不然回国，要不然的话就是说要找不到工作就是回国，要能找到工作的话就换到别州。那其三呢，还有一个就是我那时候脚不好，两个孩子很小，脚又不好，连走路都没法走，所以呢我就面临着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说我儿子很小，我要把他放回中国去。其实对一个刚生完这个孩子的妈妈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选择。可是当时候又没有办法，你只能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挺残忍的。那还有我家里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很大的事情，所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家里那个车有点问题啊。所以那几个月有5件事情发生起来，我觉得每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对我当时真的是心里都已经彻底的快要崩溃了。我觉得我那时候祷告神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说，神你为什么要把这么大的功课，这么大的一个负担放在我这里。我说有时候我觉得，我说我在我父母那我还是个孩子，我说在你这里我可能比其他弟兄姊妹更小，我说我也还是个孩子，我说难道你要把这么大的功课，这么大的挑战来这样让我经历吗？我那时候有些 complain， 我不知道，我看不到神对我的带领，我也看不到神对我所要经历这些事的以后的磨砺也好，所谓的意义也好，我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呢，可是我觉得，就像我之前分享的，我知道我唯一的底线就是不会离开神，那是我唯一的。虽然我有很多 complain 也好，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思想上的思考，或者是一些心理的一些经历的苦难的折磨也好，我觉得这是我唯一的底线。我常常有的时候带女儿出去的时候，我就会在车上这个领我们孩子祷告。那段时间我们教会在做门徒训练，所以全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呢和一个另外一个小组的组长，然后一个姐妹，然后她带领我们四个人，我们一起做一起做一个小组，做一个分享。我觉得可能就像我们今天教会弟兄姊妹一样，可能我们平常见觉得挺熟悉的，可是在某个时候我们又并不太了解。然后呢，那一次之后我们上了第三节课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给他们分享一部分，我没有把五件所有的事分享给他们，我只是分享了一两件。然后呢，那个姊妹她就专门留下来就给我讲她的见证。我从来没有想到她是一个癌症了这么多年的姊妹，然后在她没有生孩子之前她就有癌症。然后她告诉我说她告诉我说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她的感受跟我一样的。在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俩好像是通的。我觉得我应该静下来更认真的听她的就是说下面的分享。然后她告诉我说，在那段日子她真的是花时间在圣经上了解神的话语，真的是不单是凭着自己的信心，凭着神的话语带领了她那一段时间。然后呢，回去之后呢，我真的是从那之后我就非常用心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我觉得之前之所以称自己是基督徒，我觉得只不过是周六周日去教会敬拜，可是从那一刻起，我觉得我真的是自己主动的去这么渴慕神的话语。我觉得我开始把神的话语真的是就像圣经讲的，你要日就是昼夜思考，你要真的想神对你的带领是什么，然后神的话语在其中有怎么样的奥秘。我觉得神对我的带领在那段时间特别的特别的重要，而且也带领我继续下面的这个方向和抉择。然后呢，后来李克龙就要决定申请工作，感谢神。然后呢我们那个我们收李克龙去那个另外一个就是维斯康辛州。然后呢我们李克龙去那个就是 interview 之前呢，他是晚上，我就送他去机场。然后送他去机场，他们从飞机走了之后，我要带着 Grace 晚上11点了，我就在那里祷告，我就在车上祷告，我说神啊，我说难道我祷告了这么多日子你还没有一点点回应吗？你所让我做的是什么？我已经按照你的心意一点点的在做，我一点点希望都看不到。就是我祷告完之后，我还没有到家的时候，神就给我了一句话，他说孩子你一定会离开 Dayton 的，这是第一次告诉我。当时我在车上就哭了。而且接下来他就又给我说一句话，他说这一次你会收到 offer， 而且你的丈夫不一定会去。听了下面的一句话，我心里好像又没有了方向。我觉得人在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当你真的是在一个低谷当中的时候，即便是很多的绳子往上拉的时候，好像你还是有的时候是无助的。我回去之后我继续的祷告，不久之后两个星期李克龙就果真收到那里的 offer。 然后呢，与此同时呢Virginia UV 呢也给他发了一个这个 interview 的机会。所以第二次呢我又送他去机场。然后我就很感谢神，我说神啊，感谢神，感谢主，你真的是给我们这个家一个机会，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不单是留在美国，可以侍奉主你。然后呢我把他送到机场之后，我回来的时候应该是下午的时候，我带着 Grace， 然后我又在车上祷告，神这次给我这一句话，又说你会离开 Dayton。 然后呢给我说 这事成了。当时我没有给任何人说，因为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还是说神真的对我的带领。然后过了几周之后，两个 offer 都来，先是 Wisconsin 的那个 offer 来了，所以李克文要 make 一个 decision on 那个 offer。 然后呢李克勇知道那里的薪水比这里要高很多，然后呢那里低，还有呢很冷，那个方向也不一定是他要做的，还有那里的那些 team 啊，也不是他特别心里想要合作的人，因为一些这个他们的方向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哦，怪不得你们会来这里。其实我没有告诉他，因为我知道我在什么市场要 hold 得住我的这个意见。我说你自己没可以一个决定，然后你自己认为你自己非常想去的，而且你祷告神让你想去的，你就来一个决定。其实那个时候 UV 还没有给他一个 offer。然后呢他就把那个直接等了几个星期之后呢，他就没有这个 sign 那个 offer。 所以人家给他打电话说，哦，那个别人已经 sign offer 了，所以你没法来了。那过了，感谢神，过了几周之后，过了应该是差不多一周多的时间。你想一下，虽然是一周的时间，可是对我们整个家来说挑战蛮大的。放弃一个薪水不错有机会的是工作，然后来到就是说还等在一个未知的答案，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然后一个星期之后 UV 给他发来 offer， 薪水其实 honest 来说没有 Ohio 多，但是李克勇呢觉得是他的方向。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他的整个的这边的 team 也好，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方向都很好，所以他就决定说来这里。然后我们就决定来这边，所以我们就很快的 sign 这些东西。我觉得来之前我们说实在，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怎么讲，有很大的底气的，总觉得自己说这个已经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了，然后好像已经很 ready 了。可是有个弟兄就特别的看过我们心里的负担，然后特别的愿意来帮助我们，就是临来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差不多两个多月的这个培训，让我们真的是从心里无论是从心里还有各个方面都非常 ready。 就是说无论你到了 Virginia 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是否已经 ready 做你心里所要承担的你作为基督徒的任务。我觉得当时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那位弟兄，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有那个机会继续的来真的是有颗愿意更渴慕的心，有一颗侍奉的心，追随的心，来这个学习那个神的话语。我觉得我这有几个经文我特别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就像哥林多前书说的一样，上帝是信使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箴言书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约翰福音16:39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就像我们过复活节知道主耶稣的复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之后，无论在困境当中，或者是多大的危难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底线真的是要依靠神，还有知道神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们的以前的老我的生命不再有，而且我们现在的真的是主耶稣与我们真的是同行。真的是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提醒我，而且呢，我觉得感谢那段时间神对我的带领，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姊妹把她一个这么好的见证放在我的 那么合适的机会，让我真的是可以有颗渴慕的心去了解神的话语，凭着神的话语，凭着神给的信心走过了那个时间。还有我记得我忘了哪一个章节说苦难是在当时看来是不好的然后在什么之后看来是神的意，我忘了在哪一个章节，我记得上次我没讲过，那真的是神的意。在现在看来，我觉得我如果没有那段日子，我觉得不可能是不可能就是说以后再有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能够那么坦然的面对。下一点要分享的就是说夫妻关系的与神同行挺不容易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其实上周我婆婆和公公来了，但是我今天有点小私心，然后让他们在家里，怕他们听到这个我的这个讲论之后担心。没有，他们今天还在导师，他没有过来。我觉得两个人来自不同的两个家庭，有很多习惯不同，甚至可能说你在外地是上学也好，生活一段时间也好，你很多可能文化是就所谓的文化也不一样，然后呢你个人的思维方式做事的思维也好，或者是方法也可能会不一样，但是经过了很久以后，你可能很多事已经磨合了，可是在某些方面你可能看来是在那件事上不可能改变的，别人就常常提醒你说不要这样子。比如说最近李克勇就有的时候会提醒我说你可不可以温柔一点。你知道我们是山东，我常常觉得我是山东人，我不是小鸟依人型的，我就是那种大鹰展翅型的，常常不会撒个娇，说着这个很温柔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可不可以试着学一点温柔一点。然后或者说我在我觉得这个在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可不可以不只看重这个结果，或者说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也能够与就是说能够真的每个点能够与别人分享，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即便是你可以把这件事做得很好，也不要只奔就是说一直把这件事你来做了然后显得别人不好，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要提醒自己的地方。然后你常常觉得你知道与神同行，或者说要学会忍耐，可是你自己会有 feeling， 然后你自己会有感觉，在某个 moment， 然后你觉得你很想顺着自己的意思走，因为顺着自己的意思走的时候，是不是你很高兴？因为你觉得你很释放，你想发脾气的时候就发出来了。可是你要顺着神的意思走，可是在当下忍耐的时候，你会觉得像个麻花一样 twist， 你知道吗？你很觉得扭，就心里在某个那个点是不好的。就是有一次呢，我真的有一次我就上次我给大家分享过，就那件事情以后，我觉得我体会到了神在那件事上的心意。我知道说，虽然在当下是你自己的 feeling 是不好的，但是神的美意会在后面实现，他会知道说神一点点的来带领你改变你。所以我现在试着我说话温柔，请你们监督我。我觉得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虽然我有的时候这个试着去做，而且孩子们也会监督我。我说了之后，孩子们我尤其我女儿，她会说哦，妈妈你要注意哦。他们说你这样做，妈妈爸爸可能会不高兴，不要说大那么声音大哦。所以在有的时候这个尤其是夫妻关系上面平时觉得其实挺好的，可是在你有个时候很忙或者 stressful 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发脾气，就不温柔的。我觉得我常常在我发脾气之前，我常常自己提醒自己祷告神，让我记住我心里对神的 promise， 要学会温柔。然后我还在努力当中现在。常常的提醒自己把翅子遮一遮，学着小鸟依人一点。
今天好温柔，
今天特别温柔。
今天特别温柔。
我觉得最后我给大家要分享的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我读一下诗篇二十三篇，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就是这个大卫的诗，然后也真的是像他里面说的，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然后像他后面所讲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而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因为在主里面是美好的，神给你所带来的意外的平安，而且呢你的罪只能借着主耶稣基督主耶稣给你的救恩，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真的是救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真的是与神和好唯一的途径。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别人带你来教会，或者是带你有时间带你查经的话，不妨试着去了解一下神，说不定几年以后我们也有时间，或者说几个月之后有时间听到你站在这里给大家的分享。好，谢谢。